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7千万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啊，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7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三位法轮功女学员当庭要求无罪释放；辽宁赵红军遭冤狱四年，并被停发养老金；天津市肖树清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辽宁孙文庆又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石家庄市三位法轮功学员李明芳、张凤云、司马静被警察绑架构陷半年多，2021年4月23号被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非法庭审。三人从不同角度分别讲述了自己身心受益的修炼经历，都要求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李明芳、司马静和张凤云对人真诚善良、宽容忍让，遇事先替别人着想，乐于助人，不求回报，都是亲友公认的好人。2020年10月13号，李明芳和张凤云在大街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到国保便衣警察绑架。当天晚上6点多，司马静在东里派出所附近也遭绑架。后来三人都被劫持到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1年4月23号，三位法轮功学员被法院非法庭审。律师辩护词最后说，因为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应当判决李明芳等三位被告人无罪。检察院也可撤诉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指出公安和检察院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涉嫌多项犯罪，提醒法官依照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不要为他们的违法行为买单。相关单位和责任人有：石家庄公安局刘晨光、桥西分局东里派出所杨海婷、陈林、王少华、李红、杨涛、刘德强、刘凤敏、丁霞、刘宁、樊燕成；刘营派出所曾威静、桥西分局法制大队负责人刘丽君、桥西区检察院严红艳、检察长张伟新、桥西区法院审判长岳红丽、陪审员唐丽敏和赵君英。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朝阳市赵红军女士2015年因为控告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被朝阳市双塔区法院冤判四年，于2019年11月8号结束冤狱回家。赵红军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朝阳市社保局对她停发养老金，使她的境遇雪上加霜。修炼法轮功前，赵红军身体多病，肩周炎、乳腺增生、子宫肌瘤、长期流血，四处求医不见好转，医生说只能手术切除。由于失血多造成失眠，严重时整夜睡不着觉，对什么药都过敏，他被病魔折磨得一度失去了生存的信心。1996年，表姐给他介绍了法轮功，练功不到一个月，不知不觉中，他所有的病都好了。是法轮大法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成为一个无病一身轻、对生活充满信心、快乐的健康人。从此他走上了修炼的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处处为他人着想。1999年7月，江泽民利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进行抹黑、打压，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2015年5月1号，中共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赵红军因实名控告恶首江泽民被南塔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后被朝阳市双塔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坐板、强制写监规、不让洗漱、衣服都发霉发臭了不让洗、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等各种迫害。赵红军在监狱被迫害四年期间，朝阳市社保局停发了他的养老金，使他原本并不富裕的生活更加困难。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肖树清 2020年3月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人恶意举报，曾多次被北辰区瑞景派出所绑架，有时被劫持去法院，有时去检察院，有时去多个地方检查身体。2021年4月19号，萧树清又被瑞景派出所警察绑架，说是案子还没结，准备开庭。晚上9点多，警察口头通知家属，萧树清被判了3年半，现被关押在北辰看守所，有事找北辰法院的郭华阳法官，没有任何文字凭证。而所谓的逮捕令是由快递4月19号以后送的，家属拒收。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21号，辽宁省营口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文庆先生在营口市老边区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后被老边区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抄家，因疫情原因他被监视居住。2021年3月22号，孙文庆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开庭，现被非法关押在营口市看守所。孙文庆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家中孝敬父母，关心孩子，法轮大法使他心胸宽阔，境界升华。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2年的迫害中，孙文庆因坚持信仰，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冤狱6年半。因不转化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在本溪市劳教所非法关押期间，孙文庆因告诉一个劳教人员法轮大法好，被狱警用胶皮棒子毒打半宿，他的头都被打肿了，警察还不解气，又组织一伙人将他用抻刑抻了14天，不让他睡觉，到现在他的腿上还留有伤痕。2019年4月营口市社保局又非法扣押了孙文庆遭冤刑期间的养老金，现今孙文庆又被法院非法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庆祝513法轮大法日，英国政要表达支持；美国福州库尔佩珀郡全票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英国各地政要发来了他们的节日祝贺，表达他们对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忍的认同，对法轮功学员反对中共迫害的支持，以及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价值观的奉献。上议院议员雷蒙德·赫维·乔利夫·希尔顿男爵武士在贺词中说，多年来我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从迫害中争取自由的努力，在此向5月13号这个特别的日子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卡蒂夫市长议员罗德·麦克里希在贺词中说，我代表卡蒂夫市民对所有参加法轮大法日的民众表示最深切的感谢，感谢你们对真善忍的价值观的奉献，使我们的世界成为一个更加和谐和平的地方。上议院议员艾伦·罗伯特·哈沃斯在贺词中说，我知道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而且已经有很多年了，我一直希望对中共的国际外交压力将使该政权停摆并加入文明世界，迫害还在延续，令人深感失望，世界需要更多的真善忍的基本价值观，我很高兴为你们的活动附上我的支持。 2021年5月4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库尔佩珀郡委员会全票通过一项决议案，最强烈地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强烈谴责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行径。该决议案说，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彻底调查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终结强摘未经同意的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行径。这是弗吉尼亚州第11个县通过关于抵制中共强摘器官的决议案，也是2021年以来该州第10个县通过类似的决议案。法轮功学员受邀在当天的会议上发言，学员发言时有县委员和律师当场落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9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黑暗时代里的一个真实故事，获奖动画纪录片《扶摇直上》，感人泪下。闷热夏天的夜晚，蚊子嗡嗡围绕的路灯下，七岁的扶摇躺在学校操场的长椅上，头枕着妈妈的腿，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他的当新闻主播的爸爸被强迫做奴工，妈妈被禁止在教书，扶摇和妈妈一起被软禁在妈妈以前教书的学校里。这是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公司和新唐人联合出品的动画影片《扶摇直上》中的第一个镜头。这部影片讲述了21世纪初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发生的真实故事，主要内容讲述的是美丽纯真的七岁女孩扶摇，父母因信仰法轮功而遭迫害，被非法抓捕入狱。小小年纪的他身边没有了父母的呵护，经常被欺负羞辱，尽管遇到各种艰难与磨难，他没有因此而逃避退缩，反而以此次设法给狱中的妈妈带去温暖。在黑暗的国度里，尽管妈妈遭受迫害，被锁在高墙之内，不时遭到凶狠的罪犯欺侮以及狱警的殴打，但妈妈仍依靠信仰的力量，用爱和坚持以特殊的方式培育并指引着女儿扶摇，帮她度过动荡不安的青少年时期。坚强的小女孩扶摇和监狱中的妈妈都因为信仰而拥有了无比巨大的勇气，拒绝被暴力碾压。他们找到了不同寻常的方法，穿越高墙，共同成长。有这么一个场景，狱警把小扶摇带到看守所，希望他能劝说妈妈放弃信仰。扶摇几个月来第一次见到妈妈，而且是因绝食抗议而虚弱不堪的妈妈。两人之间的内心挣扎和真情互动，在影片中以精湛的动画手法描绘得淋漓尽致。就是在那个成长过程中会有疑虑，然后会问自己，我到底该不该坚持？狱警问，想不想妈妈？扶摇回答，嗯。狱警说，想妈妈回家的话，一会儿见了你妈妈就使劲哭，知道了吧？要使劲哭，听见了没有？狱警喊，王慧娟，会客。扶摇叫妈妈。妈妈回答，扶摇。我发现妈妈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我不知道是他在里面是有强迫他不让他吃东西还是怎样，感觉他瘦了很多，但是他抱我的时候还是很温暖啊。我就躺在他身上，这样摸他的头发，然后他就转过来，让我转过来给我扎头发。我记得那次梳完头发，我出去都不舍得拆，都不舍得洗头。慧娟叫，扶摇。嗯？你是想让妈妈出去照顾你呢，还是想让妈妈坚持？扶摇回答，妈妈坚持。慧娟问，那你不恨妈妈？扶摇回答，不恨。他后来跟我回忆说，那一次见面对他鼓励很大，他就是放心了。一位观看过影片的网上观众留言， 这一生我们曾经为了什么而坚持，坚持拥有遮风避雨的小窝，坚持寻觅相濡以沫的知己，或者坚持在淤泥中做一个好人。可是做好人容易吗？顺风顺水的时候很容易，苦难挣扎中还能坚持善良，是深到骨子里的品格与修养，更是在千锤百炼中坚守真理与正信的力量。如果你正为了该不该放弃而苦恼，或正经历着挫败和绝望，也许这部《扶摇直上》会为你带来冲破难关的勇气和希望。在影片快结束时，扶摇念出妈妈在身陷囹圄时写给她的信中的一段话，非常耐人深思。跟妈妈去欣赏一下那满池的莲花吧。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莲花种子都能开出这么圣洁的花朵。当莲花种子被撒在污泥中时，一部分种子看到淤泥的肮脏，彻底绝望了。他们不相信在这臭泥中能开出花来，渐渐的，他们抑郁而死。另一部分，他们讨厌污泥的脏臭，整天和污泥吵架。时间长了，他们错过了开花的季节，渐渐的变黑了，最后也变成了污泥。剩下的莲花种子默默忍受着污泥的嘲笑和讥讽，努力和污泥友好相处，并不断从污泥中吸收养分。他们坚信早晚有一天会开出美丽的花朵。终于有一天，他们冲破污泥，开出圣洁的莲花。为了感谢污泥的帮助，他们把白藕和自己的根留给了污泥。孩子，你看，同样是莲花种子，只是心态不同，结果就不一样。网友观众琳达陈留言说，太感动了，充满了正信与正念的阳光。无论境遇如何暗无天日，心中坚定正信的人就会如莲花种子一样在污泥中成长，向着太阳绽放出最美的莲花。网友孙茶说，要怎样的邪恶才会去迫害这样的好人，看了默默流泪。网友又问说，真实故事是傲骨嶙峋磨练出来的。新人观众 Patroit 用英文写了一段反馈，这个故事使我这个六英尺八身高的大男人哭了，这个影片真是太好了，我将尽可能的去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这部电影。我在美国住宅附近的公园里就有法轮功学员，在我大半生的时间里，我经常能遇到他们。现在每当想到中共对他们进行的迫害，就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令人发指的。我要为他们所有人祈祷，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势力太大，我们必须将其邪恶揭露出来，并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中共太邪恶了，必须销毁它。上帝保佑中国人。2020年12月，《扶摇直上》被洛杉矶动画电影节评选为最佳长片。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神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 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下的死里逃生。
2005年2月28号，当得知在国内的母亲刘桂福第五次被北京警察抓走的消息，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孟祥基一瞬间又坠入了过去的噩梦之中。两天前他才和母亲刚通过电话，如今母亲却已身陷囹圄，并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想到这些，孟祥基感到自己的人生有如天地塌陷，他痛哭了一整晚，不断地问自己，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发生？种种的过往，小时候的回忆，母亲的人生过程，瞬间在孟祥基的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在孟祥基的童年记忆中，母亲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母亲经常遭到孟祥基生父的打骂，被迫离婚后，母亲带着年幼的他从唐山来到北京。孟祥基回忆着当时的情况，他说，那时的母亲一无所有，我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她全部的生活目的就是让我能吃上一顿饱饭，我的快乐就是她唯一的快乐。千百次母亲对我说，如果没有我，她渴望以死来解脱。孟祥基的母亲因为正直的性格，不愿为单位领导做假账，很长时间拿不到工资。即便如此，孟祥基的母亲还是想尽办法把她送进能住宿的学校，而她自己却是居无定所。当时年幼的孟祥基虽然很难理解母亲的心境，但却仍能看出由于恶劣的生活条件，有一种东西正从母亲体内消失， 多年后，孟祥基逐渐明白，是一场沉重的生活负担几乎耗尽了母亲的体力和精力，母亲的身体已经垮了。那时他朦胧中所感受到的，母亲所消失的，正是母亲的生命活力。而让孟祥基的母亲重新找回生命活力，这个转机要从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讲起。孟祥基的大姨刘桂锦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次在16小时内两次7级以上的特大地震造成了数十万的死伤，大姨就是当年地震中幸存却残疾了的人之一。当时26岁的刘桂锦因地震严重骨折，右腿肌肉严重萎缩致残，还伴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样活了18年的大姨不幸又得了阴道癌。当时的刘桂锦已经为自己照好了遗像，写好了遗书，在绝望中等待离开人世那天的到来。正在这时，孟祥基70多岁的姥姥练了法轮功。练了功后，姥姥不但全身的病都好了，连罗锅也直了。原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大姨刘桂锦看着自己母亲的变化，他在半信半疑下跟着看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带，学着练功。没多久，他按惯例去医院检查，医生却惊讶地问，瘤子怎么不见了？刘桂锦听了简直不敢相信，于是又去了另外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是一样。不能置信的奇迹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刘桂锦在1994年接连参加了几场李洪志老师的法轮功传法学习班，之后不仅以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唐山地震留下的后遗症全都好了，连刘桂锦500度的近视眼镜也摘掉了。不胜感恩的刘桂锦满心感谢地捐了500元的感谢款，法轮功还退回了还他。经过大姨的现身说法，孟祥基的母亲也开始修炼法轮功。孟祥基母亲的身体和大姨一样迅速地恢复了健康，法轮功的学员还经常帮母亲解决住处问题。孟祥基还记得，母亲本来就很美丽，修炼法轮功后更显年轻，那时青春的光彩又回到了母亲的脸上，充满心间的快乐与幸福又重新荡漾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的心境不再是过往的晦暗，生活的重担变成了磨练心智奋发向上的动力，生活的挫折变成了修炼提高的考验。母亲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勇敢地面对生活。之后98年时，经工友的介绍，母亲刘桂福和孟祥基的继父结婚了，孟祥基母女俩因此也终于有了固定的住所。母亲刚再婚时，继父是个病得喘不上气的人，然而母亲做的一手好菜，又会勤俭持家，孟祥基的继父在他母亲的照顾下身体迅速好转。母亲又自己动手在继父家的院子里盖了十几间房，出租补贴家用。刘桂福既当男人又当女人，里里外外支撑起这个家。日后他们因此还有能力把女儿送去美国著名的普渡大学攻读药剂师专业。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无论从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孟祥基的母亲都无法走过那段不堪负担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刘桂福被抓之前，他们一家人可以说是在法轮大法的光芒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孟祥基的母亲以及他在唐山的大姨、三舅等人全都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拘禁关押，他的大姨甚至被迫害致残，最终含冤离世。孟祥基又想起那一段岁月，那是2002年8月时，经历了劳教所的重重磨难迫害后，终于被释放的母亲才回到家中， 却见到孟祥基的姥姥姥爷都痛苦地蜷缩在肮脏的床上。孟祥基的母亲见状后忍不住哭了。以后母亲刘桂福经常过去照料老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直到一年多后，两位老人前后安详地离世。当亲朋好友与同事街坊来为两位老人送行时，他们都说，以前我们看到老刘两口子没人照料，都说老刘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没有人性，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党把孝顺的子女都关进了监狱劳教所，这么高龄的老人没人照顾，共产党才没有人性。这些年来，孟祥基的母亲刘桂福先后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四次的抓捕与迫害，幸福的家消失了。孟祥基内心有时不免埋怨母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很多中国人那样明哲保身。另一方面，他却也不敢去了解母亲每次被抓捕之后的遭遇，因为他在法轮功工友所透露的只字片语中已经得知母亲所经历的过程太过惨烈，以至于让他不敢听闻。孟祥基对母亲的境遇只能无奈地沉默。2005年，孟祥基已经在美国留学，母亲第五次被抓捕的消息传来，在一夜的痛哭之后，这一次孟祥基决定为母亲发声。他曾经因为内心的怯懦而沉默，现在他不再逃避，他不能失去母亲，他要救他的母亲。孟祥基开始四处奔走，寻求帮助。而就在孟祥基为母亲急呼奔走的同时，这时的刘桂福已经被关押到了北京女子劳教所。在北京女子劳教所里，刘桂福被单独关押在20多平米的房间内，房间的窗户被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一名叫宋丽丽的警察每天会逼她服用一种棕色药片，如果刘桂福拒绝，便会叫来十几个包夹踩住她的四肢，再让一名吸毒犯将刘桂福的鼻子和两腮捏住，再将两片棕色药片强行灌入。不一会儿，刘桂福便会开始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出黑绿色稀便。这样过了一段时日后，原本强灌的棕色药片改成了白天两片白色药片，晚上两粒红白色胶囊的不知名药物。每天在这些不知名的药物灌食下，刘桂福的两耳渐渐失聪，大脑越来越空白，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时而出现幻象。经常在上厕所和洗漱时，刘桂福会突然眩晕，整个人摔倒在地上。然而劳教所并没有因为他的身心越来越耗弱而减少药量，反而是大把大把的增加强灌的不知名药物。刘桂福并不知道女儿孟祥基正在为他奔走呼救，而孟祥基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方奔走中，中共违反人权迫害刘桂福的消息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为此，国际人权调查组织要求对北京女子劳教所进行查访。那一段期间，每当有国外人员、记者来访或家属接见时，警察就允许刘桂福洗一次澡、换一次衣服，然后摆满丰盛的菜肴，接着再照相、录像给外面的人看。异常的状态让刘桂福有了警觉。有一次，劳教所让刘桂福坐着看书，接着抬来一张桌子，拿来大米饭、炒鸡蛋等菜。刘桂福一看，心想必定是又有外面的人来访，便赶紧大声揭露警察对他的迫害。监控器把声音都传出去了，弄虚作假的这一伙人吓得赶紧把刘桂福架走。为了防止刘桂福在国际调查人员面前揭露迫害，劳教所又想出了另一招数，就是从各队抽调与刘桂福相貌近似的人，然后安排在刘桂福旁，模仿他的一举一动、说话方式， 并且千方百计套问刘贵妇的个人亲友情况。曾经有负责包家刘贵妇的人告诉他，有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接受采访之后被减刑回家了。在海外的关注下，北京女子劳教所将刘贵妇从所谓的攻坚队转到了集训队，并且继续将她单独隔离在一间禁闭室。刘贵妇被关押的地方不仅偏僻，还得通过警察监控室才能进去。在禁闭室里只有一个铁门，没有窗户，里头有一张只能容纳一个人宽的狭长的脏床和挨着床的一个便池，空气不流通，阴暗潮湿。屋内顶部有两个监控器，墙壁四周则用海绵和布包着，一点声音也传不出去，在里面的人不知白天黑夜。冬天禁闭室寒冷的像冰窖，夏天禁闭室酷热的像蒸笼。在暗不见天日又极端狭小封闭的禁闭室内，劳教所还刻意用喇叭长期播放着震耳欲聋的刺耳噪音，这让刘贵妇一刻也不能安静，她又困但又无法睡觉。日子一长，刘贵妇开始头痛，剧烈的头痛常常让她痛得从床上滚到地上，再爬到床上，像是要窒息了一般。有时他会用水把自己全部浇透，有时他长时间趴在地上，这样才能让自己感觉有些缓解。但时不时的，包夹他的人也会在禁闭室里折磨他，长期不许他睡觉，限制他的坐姿、睡姿，打骂他等各种方式虐待他。刘贵妇感到自己就像垂死的鸡鸭一样在挣扎着活命。有一次，刘贵妇一大早就被从集训队转移到了天堂河医院住院部，警察们带她象征性的体检，并且意外的不但没有靠她，还搀扶着她，接着再把她带到所长室谈话。刘贵妇再被送回到集训队时，她发现集训队只剩了空屋子，里面的东西和住的人全都不见了，而警察正在重新订集训队的门牌。原来那天国际上又来人调查了，但是到了晚上，白天被拆的集训队又重新组建起来了。刘贵妇长期持续被逼着吃大量的不明药物，已经造成她有时会出现精神恍惚的状态。当这情况出现时，劳教所的人就会想方设法诱使他自杀。例如有一次，一名姓龚的人员一边打开窗户一边说，你练出精神病了，活着干啥，跳下去吧，你死了就是练法轮功练的。当时刘贵妇以仅存的一点意志严正地告诉他们，我是法轮功学员，我绝不会自杀，我死了就是你们杀的。这时围在刘贵妇身旁的一群人就一边用硬物猛击刘贵妇的头，一边对她高声叫骂。多少次刘贵妇都到了精神要崩溃的边缘，然而她内心总是有一念，我是法轮功学员，善良绝不能向邪恶妥协。这时她仿佛有了一种能超然于这人间炼狱的力量支撑着她，就是这一念让他一次一次地挺了过来。曾经连医生都吃惊地说，刘贵妇吃那么多药竟然还很清醒，很多人早都已经痴呆了。刘贵妇能走过这次的迫害，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奇迹。听众朋友，从劳教所的各种举措可以看出，中共非常清楚自己对待法轮功的方式是违反国际上的人权标准，也就是中国百姓获得的人权是低于国际标准的，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尽办法隐藏作假。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长期禁闭与药物残害后，2007年8月底，刘贵妇被非法劳教期满释放。而在女儿孟祥姬与法轮功学员持续不放弃的呼吁奔走下， 他得到了世界各界的帮助及国际舆论的支持。2007年12月，刘桂福得到联合国的难民庇护，离开大陆，流亡海外。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说的是几位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在良心善念的驱使下，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中共媒体的造假宣传，讲出事实真相。1999年夏天，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政治运动，就是中共发起了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场运动一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还在继续。为了给镇压找借口，当时的江泽民集团在全国拼凑所谓的证据，罗织编造了1400个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栽赃法轮功。当时全国各地的几千家电台、电视台、报纸还有杂志，铺天盖地地宣传这1400例。骗了很多不明白真相的老百姓，煽动他们对法轮功的仇恨。许多当事人的家属看到媒体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假新闻后，对中共的所作所为非常的气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出真实消息，告诉人们事实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其中的两个案例。1998年，50岁的机关公务员王库死于肝硬化。到了1999年，王库的死亡案例被莫名其妙地收入了1400例，说他去世是因为练法轮功练的。王库的妻子知道后，为了澄清事实，想方设法找了好几位热心人帮忙，终于在2001年投书到海外的明慧网，非常明确地表示王库的情况不是中共说的那样。王库的妻子强调，王库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练的，他本人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 他还提到了王库去世更具体的原因是，王库在工作中坚持说真话，因此受到排挤，心情就一直不好，郁郁寡欢。再加上他过世前不久，工作中又被人骗了一把，不得已自己掏钱给补上，王库对这事儿一直耿耿于怀。最让他感到压力大的是，他的两个兄弟都因为肝病相继去世，那王库自己在1984年也得过乙型肝炎。王库的过世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王成祥生前是黑龙江省双城市韩甸镇粮库的一名退休工人。王成祥的家族有精神病史，母亲是跳井死的，舅舅是上吊死的，家族中跳河、跳井、跳房还有上吊等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人。粮库的职工介绍说，王成祥发病的原因是1998年的时候，他儿子买了一套粮库的家属楼在6楼，还动员父母也搬到楼上住。王成祥就觉得上下楼很费劲，再加上两三年前他刚盖了3间新砖房，很是称心如意，舍不得卖掉。有一次王成祥对儿子说，你买了楼我也不去住，就是去了我早晚也得从楼上跳下去。后来勉强搬到楼上住，王成祥却是成天郁郁寡欢，精神恍惚，要寻短见。家里人看他这个样子很担心，老伴儿就劝他练法轮功，也许能减轻点精神负担。为了应付老伴儿，王成祥象征性的比划比划动作，没看过法轮功的书，所以根本也算不上是法轮功学员。1999年正月初二的夜里，家人没看住，60多岁的王成祥从6楼跳下自杀了。中共央视把王成祥的死罗织到1400例中，嫁祸法轮功。曾经和王成祥在同一个粮库工作的职工都说，王成祥的真实死因跟法轮功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一位职工直截了当地说，他跳楼可不是练法轮功练的。看过法轮功著作的人都知道，修炼人不会去有意伤害生灵，不能杀生，也不能自杀，因为那都是在做坏事。修炼人真心向善，善良的人是珍惜生命的，不会去伤害生命，那当然也包括自己的性命。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找借口，硬是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栽赃到法轮功身上，骗了全国的老百姓。熟悉中共历史的朋友也都知道，中共靠谎言起家，又靠谎言来维持政权，谎言套谎言，层层是谎言，这就是中共。正如九评共产党中指出的，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感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 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难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想。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